好，接着刚说到是标题新三啊，内乱外患难这边，刚已经提到了啊，就是说要避免这样子的情况啊，内忧外患或者是已经发生的啊，都是可以称念如来的圣号或修持药师法门啊。好，接着在讲义133页哦，133页的标题人事这边啊。老师就接着讲啊，这种假设真的发生了啊，这是由大家共业所感，哦，国难呢并不是个人或少数人的事啊，所以要改变哦，或是要消除这样子的内忧外患，要大家一心一意啊，共修药师法门哦。如果大家可以一致的称念佛号啊，礼敬礼拜啊，那忏悔发愿。或是发愿忏悔，这样子才有办法消灭这个所谓的国难，或者从严重的情况变成比较轻微的，或者轻微呢就变成没有发生，或者消除就解决了啊。那接着就举例，像元朝的时候啊，兵力强盛啊，曾去东征日本哦，那时候他比较国小兵弱啊，无法抵抗啊，所以他们。日本那时候就发动，就是起建这个所谓的护国消灾法会啊。那我们现在大概每年啊，就是中国佛教都有啊，在过年年后吧哦，或是都有起建这个所谓的护国消灾法会哦，就是要集中人民的力量哦。啊，但是比较会念那个什么护国经啊，人王般若。护国经，好，这边所讲的就是依着药师法门哦，祈愿佛力的加倍哦，所以那时候的援兵哦，两次要去攻打日本哦，在船上啊，在海上呢，就遇到这个狂风暴雨了哈，那就没办法攻打，那因此呢，日本的国难就可以免于他国的侵扰，就是元朝。好，接着134页哦，但是后来呢，我们刚刚已经有提到啊，日本呢，就是要以这个佛法假借，应该假借，因为我们说佛教中所讲的转轮圣王啊，我们有说嘛，在金银铜铁啊，我觉得有种种的转轮圣王啊，但是转轮圣王比较好的情况是，他到的地方，这个国家自动交出兵权嘛。就借由这个所谓的转轮圣，由转轮圣王去统治，因为他是修十善的哦，他是仁政哦，所以他们试图啊，打着以佛法的啊，或是以佛法的这个核心去攻打他国啊，所以这个实际上也不是一个好现象。那再从日本的历史上就发现，他们有战国时期嘛，就像我们所谓华人汉人啊，这个有所谓的战国时期，那他们那时候也有了哈。那后来不是被那个丰臣秀吉所统一这个所谓战国时期哦。那他据说也奉行佛教了啊，不过也蛮特别的啦，就是有点是让他最终由他统一这个所谓的战国啊，就统一全国是比较特别的。那意思就是说，好像他们日本受佛教影响，但是所行的这些行为啊，是不是符合佛教？这实际上也可以值得去理解的哈，观察。好，所以这边导师在134页就提到嘛，当他们遭受一般应该说从133页的倒数第二行开始就提到那。遭受他国的侵扰，他一样是祈求药师法门，但是反过来，他反而要侵过其他的国家，侵略其他的国家所以呢，实际上就算他也是修习这个所谓的这个法门在134页的第二行他造成了世界大战嘛那美国加入之后就。击败这个所谓日本所以他那时候也是有修习这个消灾法会但是原子弹还是落在日本所以导师接着又提到嘛，佛力的感应呢，是因为受他人的侵扰这时候 它当然可以保佑了。但是如果你依着这样子当作你去侵略他国的一个动机的话啊，那将来这个就跟佛的本愿是不相符嘛，所以那就是最后什么罪有应得啊，自食其果了。除非真的确实的认错啊，痛改前非，不然一切的这些修法啊没有作用。因为我们要知道，你所行的，你所祈愿的，要跟佛的本愿修行要相应嘛，这个佛才有办法加倍啊。你怀有恶心要侵略他人，这个怎么可能？佛还保佑哈，所以这个就跟佛的这个行愿是相违背的呢。好，接着我们看第四个哈。好，第四个是毁犯堕落难哈。那我们看经文这边啊，经文这边啊，复次曼殊室利啊，若有净信善男子、善女人等，乃至尽行不事于天，唯当一心皈依佛法身，受持净戒，若五戒、十戒、菩萨四百戒，必除250戒，必除你500戒，于所受中或有毁犯。就担心堕恶趣，若能专念彼佛名号恭敬供养者，必定不受三恶趣生。好，我们看解释经文，那皈依这边是从曼殊室利，这个因为前面讲过了，主要是从若有尽信男子女人这边一直到不是于天皈依佛法身这一句。好，那接着看导师的解释哦，在标题诡异这边哦，毁犯失落，失落就是戒啊，哦，失落就是翻译啦，它本身就是一种习惯啦哈。那因为戒本身是来帮助我们修行的，所以这些所谓的戒条啊，不要把它当作一种很硬邦邦啊，很不能跟动的这种死规矩哦，它不是啊，实际上佛所自戒的目的。它就是来帮助我们修行上更容易成就的哦，并不是说来约束我们的身语的行为，所以毁犯失落它可能会堕恶去受苦，所以是一种很大的恶难，就困难跟痛苦。所以这时候世尊就跟当机众曼殊菩萨说嘛，曼殊室利菩萨说假设有这个净信，我们前面有提到嘛，净信就是你要对这个所谓的三宝生起信心那你的信心呢是借由理解产生的信仰，这样子你不容易去跟动你的信仰，那也不会迷茫的追求追崇所以要借由理解产生的清净的信所以这样子的人从皈依三宝当下开始乃至尽行受就到死为止不侍奉不去信仰乃至供奉这些所谓的天魔外道那一心一意呢就是皈依三宝。好，接着我们看下面修学佛法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皈依三宝嘛，那皈依了三宝就不许更皈依其他的宗教啦，或者是邪恶鬼神，这样子信仰才有办法专心一意所以经文才说到要尽行受的皈依信心才是真实的清净。那清净的信心当下实际上可以安住或者安抚我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未来有很多的不确定，但是就算有那么多的不确定，我们不担心未来。那否则呢随便皈依听到哪一个比较有效或是帮助改善我们现在的这种生活环境，或者改善我们现在的痛苦，我们就去相信去皈依，那这样子好像什么都可以啦那这个像实际上说是有信仰也等于没有信仰，因为什么都相信嘛好，所以导师就提到真正皈依三宝应该记着不能随便的皈依的假设听到有人说什么就是指的是接下来的这个主张了假设听到有人说三教同源，所谓三教就是什么儒家的儒道士 五教同源，那五教就包含了这个基督宗教或者是回教哦。好，导师说这是什么外道邪说，不可相信。好，在注脚的190啊，像在瓜福一啊这边就有提到嘛，儒道士。那我们看瓜福二啦，瓜福二是导师在解释这个地藏菩萨的法门所有提到的啊。这边是解释所谓的仪三宝的瓜福二190瓜福二。好，导师这边说嘛，仪三宝是无间，无间是一般说的无间是什么？沙父、沙母、沙阿罗汉嘛，出佛身血破和合身，他是忤逆罪哦，他是会堕无间地狱。无间就是没有停啦，你受的苦是没有休息的。哦，那这边所谓的依三宝是怎样的情况呢？我们看瓜福二啊，就皈依三宝，受持了境界啊，受戒之后，不论在家出家，假设对于三宝外还相信其他的鬼神，或者是什么依啊，依这些所谓的鬼神跟佛一样啊，修行成就是一样的，或者这些所谓的外道鬼神比佛还殊胜啊，这些都是属于什么？神佛不分，好，或者是说皈依三宝，接着第二行了哈。皈依三宝又主张什么三教同源、五教合一的这种谬论呢？错误的知见，或者以为一切宗教都是教人行善，皆可信仰。哦，这个就属于什么？导师这边讲的比较严重哦，这叫属于叛教，所以这个是属于是非不明、神佛不分，是。疑三宝的无间重罪哦，就疑的意思就是说你，因为我们说三宝实有功德嘛，佛是实际上啊，就是所谓实际就是他是依着修行体验诸法实相而成就圆满的觉悟者，我们要确定这样子啊，我们要借由理解之后去确定，那法是真实不变的，佛出世不出世，诸法实相，我们说真如法性。一切法空性，这些所谓的真理是它不会改变嘛？那身是佛所教导或是依佛修行的这些修行者，所以三为什么叫三宝？就是这三个实际上有真实的功德。但是如果我们怀疑这些内容，佛跟其他的所谓的圣主啦，或者是宇宙的统一者，耶稣啦，这些是一样的，或者是其他的阿拉真神认为他是真神一样，或是。甚至这些神比佛还殊胜，这个就是所谓的疑三宝了。我们来看一下导师，在七理七机之人间佛教哦，那为什么要提这一篇文章了哈？这边有提到嘛哈，就三教同源或者五教同源或五教合一哈。导师在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华语集第四册嘛哈，七理七机之人间佛教这一篇文章。收录在华语集第四册，是民国78年，导师大概84岁，他所在写的啦齁。那这边就有提到嘛齁，他的思想实际上在早在民国31年齁，在印度之佛教这本书自序中就有提到了齁，他的核心思想齁，立本于根本佛教的淳朴齁。虽然根本佛教从佛教的历史发展来说，所谓的根本佛教佛事啊，或者是部外佛教时期，那时候所记录的佛的生活跟佛弟子间的互动是比较朴实的，但是不代表它是佛出世教导众生的核心思想，这是导师的抉择啦。所以我们就是不要做些让人家好像显异惑众啦，就是觉得很殊胜的或是很特别的哦。所以导师说这修行哦，不要怪哦，不要心利益的哦，所以要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哦，弘传中其佛教之行解。那这边有提到梵化之机音声啊，就是说印度之佛教的时候，它是用梵化之机哦，就是佛教中有属于跟梵相融的一些说法，或者是。为了适应某一类众生，好像说的好，跟这个所谓的梵有些接，或是他的修行方法有些相似的，但是还是不一样嘛。 那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那后期佛教就是比较是属唯识、哦、如来藏学这个系统，那速足以、哦、就速足以就是可以复兴佛教，就如果我们做到这三个、哦、立本根本佛教的淳朴弘禅中期佛教之行解，摄取后期佛教的确当者、哦、就可以复兴佛教，速足以就可以了、哦、如果我们做到这样子就可以复兴佛教，唱佛之本怀，就可以表达佛出世间它的核心，它到底是为了、哦、讲了那么多法，到底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哦、所以导师说它不是复古，但也不是创新、哦、所以 它不会像是古董嘛，古董要年份越久价值越高，所以它也不认为初期佛教的法是最好最殊胜的、哦、那所以它是主张不为佛法的本质，适应现实中去正心纯正的、哦、纯正的佛法，就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导师算活得很久的人的，1906年生2005年圆寂、哦、我们说这一篇文章甚至他在民国31年 他所在的佛教环境已经觉得好像跟其他宗教已经慢慢的不太分得太清楚，或者是佛教的比较核心比较重要的观念已经被淡化不被重视了，甚至他最后在民国78年就是这边所看到的他再次的提醒，那现在是民国12年2023年、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现在很多团体都会认为宗教要怎样，好像宗教要统要和平共处，但是和平共处了，但是好像很多佛教中慢慢的宗教博览会之类的啦，不知道有没有注意过、哦、反正呢就是说我们既然我们读导师的书当然是比较接受导师的一些说法嘛，或者认同他的说法，甚至你没办法全盘接受，但是你也可以去发现啊、佛教界、哦、跟他的思想上就是说31年所提出的观念到现在好像也是慢慢的被淡化了，这所谓的纯正的佛法已经好像这个不太一样了啦、哦、好，那这边这一篇里面他自己又提到什么叫立本与根本佛教是淳朴、哦、那就是在阿含还有律典中看到佛还有这些佛弟子间彼此间的淳朴而亲切的这种生活方式、啊、但是不是只是这样子而已，那为什么要这么讲，因为有些人看了导师的书就觉得、啊、导师是在弘扬、啊、阿含经的、啊、或是弘扬这个所谓的初期佛教、啊、甚至有些人就干脆就改传承的啦，就到南传去，但是佛导师他本身就是弘扬大圣的、啊、但是有时候人总是相信或是接受自己所想要接受的嘛，或是相信自己所相信的，所以他就会认为导师就是这样，可是导师明明就说他是弘扬大圣的、哦、就是有这样子的这种不太一样，这种好像认知有点落差了、哦、那一样在37页这边提到弘起中期佛教之行解、哦、就是主要是属于菩萨行为本的、哦、那就是所谓缘起性空或是中观系统，这个说一切法不生一切法空的这种思想，那主要是这边因为跟我们这边有一点相近、啊、就是皈依三宝之后就是净行受不皈依侍奉相应其他的天魔外道嘛。那早师这边也有提到这个所谓的在印度之佛教中的泛化之机，老师这边在这篇文章哦、就乃至 或者在后面的、哦、印度佛教思想史、哦、那边也会提到是泛化之基因圣的泛化应改作天化，因为泛基本上还是比较清净的，我们要修清净行或者你要禅修啊，你至少没有欲界的烦恼你才有可能升到梵天、哦、就是色界的初禅天以上，但是这边所谓天化主要是指的是低级的鬼神化，在大圣经中虽然有出现这些人、哦、这些魔王龙王夜叉王紧那罗王等低级的鬼神、哦、所以在我们一般的信仰中啦，就四天王天刀立天是比较属于地居天、啊、我们上次 有提到，像导师在讲那个咒语的时候，有提到这个梵天女咒嘛？好，那个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汉传佛教中常有的一个仪轨，什么供佛斋天中的那个什么请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那个仪轨啊？那虽然是出自金光明经，但是他请天下来主要是什么？大威德功德天。好，这在哪里？在我们讲义113页的注脚169。就供佛斋天，实际上他请的天，除了供佛之外，斋天嘛，请的那个天是就是这个所谓的吉祥天女啊，或是大吉祥天女，就是大威德功德天啊。他实际上也是比较是这边所说的低级的鬼神。好，那前面已经提到了，在阿含经中，我们只要好好的修行，这些天人都会来护持我们。但是发展在大圣经中，刚这边所看到的这些天啊，都是以大菩萨的姿态出现在大圣经中。我们刚刚说嘛，梵化之机应该是要改成天化之机音声。虽然这些大菩萨都是提到要发菩提心，要行所谓的悲智相应的菩萨行，但是这些大菩萨他出现于这个经典上，却有凌驾人间圣者，那是什么意思？好像在人间修行的圣者不如天啊！所以人间佛教受的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的影响，但是他又跟人生佛教不一样的地方，除了显正义啊，就对治性显正义大概不太就是差不多了，那对治性除了人生佛教是什么？对治中国人人死为鬼这种思想啊，我们人死的不见得是为鬼了，那但是导致人间佛教它对治了除了人死为鬼的鬼化佛教，鬼化佛教之外，还有所谓的这边说的天化的佛教哦，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大圣经的内容，我们要怎么去理解避免呢？那这个会影响到什么？就是后面的这个像所谓的双修法之类的了。它实际上我们在看经典上的描述啊，像欲界就算是欲界天啊，他们怎么去满足他们的男女之欲？有些是眼睛对到的欲望就消除了，握个手拥抱一下也就消除了，但是如果你要男跟女跟的交合才有可能去消除的欲念的话，那这个实际上是比较属于低级的，比较低级的欲界低级的天，那当然或许他们的说法不是要来消除欲念的，但是这些为什么一定要修行？为什么我们要去想嘛？既然这个欲界比较后面的几天嘛，我们说欲界有六天，除了比较靠近人类的地居天，靠近我们地球人间的地居天之外，在之上他们的这种修行的方式就不需要这样子，为什么反而后期秘密大圣需要这样？对，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所以这边所谓的天化之机音声，主要是避免这个我们所谓的鬼神化最后嘛，摄取后期佛教确障者，这边举例的是什么如来藏佛性这些等等。但是这些虽然好像有跟梵我思想这种所谓梵嘛，梵是不变的，梵我思想是什么？宇宙山河大地有一个主要的创造者，我们叫大梵。那个人是属于小我，或者个人里面有个我。那修行就是要跟梵我合一啊，这是比较是传统的婆罗门教或印度教的这种说法。那如来藏好像有那种类似的说法，但是这些如果我们可以理解，它是为了激发人发菩提心、修行菩萨行的，它是一种方便的啊。所以不要把它完全等同所谓的梵我思想，就是摄取后续佛教确障者。那这边为什么要再次提醒？就是实际上这个导师这边说的很清楚嘛，在像注脚190的瓜符二这边提到嘛，以为一切宗教都是教人为善，都可以信仰，请大家一定要建立这个正知见，这个很容易去混淆啦。你知道台湾信徒最多的是哪个教？大概是妈祖最多，不管他真的是相信妈祖，还是因为妈祖而造成的种种商业的活动，或者反正你看这些妈祖绕境这个行为，这个活动，它影响的人是几十万人，或者 参与的人是几十万人，你就可以发现啊，我们很难像佛陀一样，虽然佛陀的弟子是什么外道嘛，像舍利佛、目犍连，这些都是属于外道，但是佛是有办法啦。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想要去改变这些所谓的妈祖的信徒啊，如果你又是秉持的这个所谓的一切宗教教人行善都可以信仰的话，那佛教真的慢慢的就会越来越让人家淡化了，就让人家分不清楚佛教的规矩那么多，修行又那么的麻烦，那佛学又那么的繁琐，这么多让人家难以理解的这些佛学名相这些概念，那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我就要祈求妈祖，他基本上有些人啊，如果看新闻的话，有些人可能生病了就好了啦，甚至比较特别是好像行动不便了也可以站得起来的也有的，可能昏迷不醒的也就清醒的也有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实际上不用那么辛苦嘛，我就要求妈祖大概都可以满足，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好，但虽然呢正法呢要注释是靠团体啊，不管是出家团体或在家团体，假设这个团体本身就没有这个建立这个正知见的话，我们就很容易跟其他宗教合流，现在已经有很多了，甚至有一些比较大的佛教团体，这个大概也是就是提倡人间佛教，就是佛教世俗化佛教企业化这种方向，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所以导师这边就是提出来这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好像导师他花了那么多的心力，他这辈子所要做的这些行为，你看他2005年圆寂到现在十几年，可能再过一阵子大概就很少会去重视了，大家可能就是大家都只要信仰宗教只要人行善信仰什么都可以，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或者一个潜藏的危机所在呢，所以我们就要好好的去建立这个所谓正知见，不然呢可能学佛学到几十年二十年乃至三四十年之后，你可能在你遇到一个大变故的时候你改变信仰，这是很有可能的，甚至实际上也有这样子的人发生事情发生的。好了，那我们就回归来了，就请大家要记得导师他花了那么多的心思他到底是为了是什么。好，所以在这一篇文章里面我们说华语集第四册的七理七机之佛教，其实人间佛教导师也有提到，他并不是像百货公司一样什么都有的佛法，他就是要抉择这边所提到的不违反佛法的本质，适应现实的情况，正心纯正的佛法。所以他并不是说众生需要什么他就给他什么，给他欢喜给他什么，不是，他是要说明引导众生建立正知见，依的正知见去实行佛法，最终可以出世解脱，乃至带领一切众生得究竟安乐的。所以导师他花了那么多的时间花了那么多的心力不要他圆寂之后没多久大概就佛教界又恢复现况，所谓的现况大概就如同这边所说的好像只要心善只要有信仰信什么宗教都可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好，我们看最后一行134页的最后一行所以信佛呢是不皈依这个所谓的魔外就天魔外道是皈依三宝最根本的原则这个我们一定要记起来。好，接着来解释下面这一段在标题鬼恶就是最后一行鬼恶这边。皈依三宝之后就是什么净持受持净戒然后这些有种种戒。在这段文在比丘尼五百戒这些讲义的135页。那有了清净信心的佛弟子说前面经文上面的净信嘛清净信心的佛弟子。那首先皈依三宝之外接着就是要受持净戒。好，戒是佛法的根本。根本就是应该说从不同的面向去说明了。 好多没有受戒呢，一切的微妙善法便无从生、哦、所以佛弟子要受戒、哦、受了戒、哦佛弟的资格才算是具足。那在阿含经我们之前有提过嘛，那什么叫优婆塞优婆夷，优婆塞优婆夷上就是翻那个音，优婆塞就是净士、哦、净士男或净士女，就是亲近三宝侍奉三宝的男众或女众。那在阿含经里面就提到什么叫做优婆塞或是优婆夷，那有些经文就提到三皈依就可以叫做优婆塞，那有些是三皈依五戒叫优婆塞优婆夷，所以这边就提到了像三皈依某个程度来讲也是一种所谓的戒，戒就是一种习惯或者是说好的习惯，所以你受持不杀生不偷盗，这些就是养成一种所谓的好的习惯嘛。那些好的习惯就可以降服内心的种种的贪嗔痴烦恼，先由外在的行为的约束那改变内心的或淡化内心的烦恼，那我们修行上就有办法得力，我们要修禅定观察世间的宇宙真相，观无常无我，这个智慧才有办法生，所以这边才说戒是根本。好，接着在下面第四行，有人因怕受戒之后犯戒，所以有更多的过失，所以他就不想受戒了。实际上杀盗淫妄这四个是属于性戒，这个性就是他本质上就是过失，就算你没有受戒，你做了杀生杀人为重，偷盗，那但偷盗就是印度那时候了，印度是那时候的摩羯陀国的国家的法律是五钱啊，就犯重，那但这个五钱也是在佛教界也是很难去讨论啊，就是说当时的五钱换算成现在的币值大概是多少，这个大概也是比较难去明确的说明，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依循的，就是你犯的是一个国家的法律，偷盗那个价值是可以，就是那时候摩羯陀国偷盗价值五钱的话，这个人是犯到国法之外，他是会被杀头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可以去观察或是遵循的一个标准，假设我们偷盗也是犯法之外还是会被判死刑的，这个当然就是属于重戒了。再加是邪淫嘛，邪淫是除了自己就是正常夫妻关系之外的就算是邪淫，那出家是不淫，还有妄语，那妄语比较特别是在家跟出家或许它的偏重不太一样了，那导师在佛法概论还是因为有一些佛友提出来，导师在佛法概论有提到出家的妄语戒是比较重在所谓的没有成就或没有得到说已经得到，那这个就有所谓的显意惑众嘛，就是要来让人家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或者觉得自己是已经是圣者的来想要依这样子而得到更多的供养或者更多的更好的名声的，所以有一个词叫未证言证，就没有成就的说自己已经成就初二三四果等等都算是出家的大妄语。但是在家呢可能是那时候不是在家团体不是佛教的核心或者弘法的核心，所以他的在家五戒中的不妄语比较偏在说有看到的说没看到的，就是未见言见见言不见，这些见闻觉知都是如此，这个比较是有看到说没看到，有听到说没听到，这些比较是属于小妄语的，或者是两舌二口绮语这些内容。所以这些行为就算你不受戒本身就是一种罪过，你造了这些行为将来一定会受恶报苦果，所以呢不是你不受戒就没事，所以这个叫性戒，就它本身就是一种过失了。那当然你受戒之后又犯了这些行为，它就有两层了，第一个是业罪，业罪就是它你造这些行为本身是过失嘛，所以它有业罪，那你受戒之后又有所谓的戒罪戒的过失。不过回到那个源头，佛为什么要自戒，在很多的传承上面 都有提到佛出家的时候，出家之后收弟子嘛，收弟子一开始12年中是没有自戒的，就表示那时候的人大概看那个描述也是啊，听佛说法之后他马上就证出果，得法眼见出果以上，甚至证四果，像那个前面几个嘛，舍利弗、目犍连，乃至他所带领的弟子250个，还有这个三迦叶，就一般我们在经典上常念的1250个比丘嘛，常随众，1000个是从三个兄弟，这个叫迦叶，然后他们也是叫迦叶，三个兄弟各代表各带领的500个啊，300个、200个弟子，还有舍利弗、目犍连代表250，所以在早期啊，成立僧团或者是初最开始的12年是没有自戒的，所以那时候他们大概是烦恼比较薄啦，智慧比较锐利，所以听佛说法马上就有办法成圣者。圣者就是所谓的我们说戒有什么律仪戒嘛，或者定功戒、道功戒。道功戒就是比较是属于你体验到诸法实相，你降服了或断尽了，或断了一部分烦恼，断尽了烦恼，大概你自然你的身语的行为都不会造这些所谓的不善行。好，所以这个比较是所谓的道共律仪啊，所以不要担心受戒啊。所以回到那个源头，就是戒是帮助我们好好更好可以修行的，所以这个不要担心啊。所以不要想说好像受戒又犯戒，这样过失很大啊。好，接着就从戒来分类哈，那这边就有所谓的五戒、十戒这些内容哈。那五戒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优婆塞，就净侍哦，亲近侍奉三宝的在家弟子所受持的。那十戒就是初学者或初加入团体的，还没有资格成为正式比丘之前的啊，所谓沙弥、沙弥尼戒。好，如果十戒又把它用十善去说明的话，十善就是身善、口是意善的。那我们前面有提到嘛，在初期的菩萨戒是以十善为核心的，像大智度论有整理出来嘛，十善是所谓的供佛出世、佛不出世的，是总相戒，它是佛出世不出世。所以在般若经初级大乘如般若经，它是以十善为菩萨戒的。当然后面接下来所提到的就是菩萨400戒，或者有把它翻译作104的，在这个大概就是它的细分了。那我们前面有提到像瑜伽菩萨戒有4重43轻，或梵网经的10重48轻，那另外说比丘尼有500戒，那实际上现存的或者是依我们传承的这个受戒的仪式就是四分律，就律典有很多啦，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还有大众部的摩诃神起律。但是现存在汉传佛教，我们怎么成为一个合格的出家人，大概就依的是四分律，它有传承，目前有传承是这样子，所以在实际上也是只有300多啦。好，那菩萨戒这边我们之前有提到过的就是这个内容，好，80页、100页有提过了。我们上次有提到嘛，像圣严法师他在戒律学纲要这边有整理的，所以菩萨戒或者本或者菩萨戒经大概有这边所看到这几个，也都用我们注脚上面有些有列出来的，好像菩萨璎珞本业经、梵网经，那这两个算是可以把它算是一类啦，就是刚刚所提到的以10重48轻的，这算一类。那接着3、4、5瑜伽师地论的菩萨戒，还有菩萨第十经、菩萨三戒经，这个也把它归这一类，就是如我们刚刚所提到的4重43轻的。那为什么有的是4重，有时候是10重？那最后一类是优婆塞戒经，它是比较严，算是叫优婆塞，优婆塞净侍喃嘛，戒经，但是它这个比较是属于菩萨戒，而且它里面的规矩是比较严格。好，所以这6本又可以分作顿跟渐。好，顿的呢就是说你一定要全受了，就10重， 这边有一些说明，那详细的大家再自行看。好，那比较跟我们有关系的是说明，我们看下面的啊、哦。这边所提到的哈，就是在《菩萨璎珞本业经》跟《梵文经》哦，它是可以通在家出家，但是在汉传佛教习惯，汉传佛教习惯大概都是比较是出家的哦，它是属于十众四十八轻。那见次受的哈，见次受就是说你要受这几个菩萨戒之前，你可能要先受，看你是什么身份啊，在家就受五戒嘛，那出家就是受比丘戒。或是比丘尼戒这些、哦、那这个所谓顿受顿立的，就是说你不见得要受五戒比丘戒，但是你可以直接受、哦、这个所谓的梵网经、啊哦啊、所以为什么叫十众，因为它包含了杀道淫妄这些，但是如果四众的话，它本身就因为你要前面先受过在家的五戒也好，或出家的比丘戒也好，所以它就没有包含了杀道淫妄这些众戒，所以它只有四众啊。像《三曼经讲记》也有提到啊，那四众戒就主要是跟这个慢心、嗔恚心、嫉妒心，还有悭吝心有关系。如果是我们《药师经讲记》是课本啊，讲记是85页开始，那我们的讲义的话是88页这边。好，标题导师这边嘛，哈，第一个是什么？离悭吝贪喜啊。第二个是什么？离毁犯贱慢啊。第三个是离嫉妒诽谤，第四个离斗讼诅咒。那我们看讲义100页这边的一个算是结论啊，将这四个戒啊对应菩萨的四众的话啊，就本经所提到的啊，第一种是出于贪心，所以他对众生没办法去布施啊，就是很悭吝啊，悭贪啊。第二是从慢心出发毁谤三宝。第三个是从嫉妒心出发自障毁他，第四个是从嗔恨心出发就会斗讼诅咒，这些呢是属于所谓极大恶，跟犯这个杀盗淫妄根本大戒也没有差别。所以刚在本文所看到的，或是这个表所看到的顿立跟见次受的，见次受的它虽然只有四众四十三轻，主要是四众了哈，就是因为你之前一的个人的身份，你一定要先受过什么五杀在家五戒，还有出家戒嘛。那如果是顿立的，那基本上不见得，因为它包含的为什么十众，它就包含了这些所谓的杀盗淫妄了。好，这边指的菩萨戒四众，比较是站在所谓的自障毁他这些了啊。或者是去触恼众生的哈，嗔恨心的哈，或嫉妒心的、悭吝的啊，不想布施的这些啊，好，这是属于受戒啊。所以皈依三宝，我们看为本文135页哈。所以皈依三宝之后呢，就是要受戒，受戒又可以依着个人的身份，或者你可以持守的情况，有这些所谓的五戒、十戒、菩萨戒等等，还有出家戒。接着我们来看回来标题鬼三、哦、这边是解释这个于所受中或有违犯、哦、不堕恶趣、啊、若能专念彼佛名号恭敬供养者，必定不受三恶趣生、哦、这些内容。好，接着看回来135页，就标题鬼三这一个、哦哦、对于以上所受的各种就看个人所受持的戒嘛、哦、无论是在家戒或是出家戒还是菩萨戒、哦、假设有毁犯的，当然会担心部位嘛，就担心、哦、将来会堕落恶趣受苦、哦、但是呢依着本经而说了、哦、假设有犯戒众生能专心称念彼佛的名号，还有恭敬供养药师如来、哦、那依的这样子所修的善根功德，那所犯的戒垢可以消除、哦、那将来就不会受生三恶趣去受苦、哦哦、这是站在本经的角度。我们接着看、哦、倒数第四行，犯戒众生果真有怖畏心、哦、惭愧心，而且可以痛改前非、哦、悔改发怒忏悔自己的过失。发怒 发露的意思就是佛，发露实际上就是佛教意思，就是向他人说出自己的过失，一定要说出来的哦。那但是大圣戒中哦，大圣的这种所谓的忏法当中，他不是有时候是对佛菩萨了，但是声闻律典，声闻律啊，声闻律就包含我们出家戒哦。实际上，真的犯的过失是看你犯着罪的轻重，你要向一个、三个乃至二十个去发说出你的过失哦。所以发露实际上就是忏，就发露忏悔，它实际上是一起的啊。好，接着发露忏悔以慈悲救济众生为本怀的大觉世尊，这指的当然是佛了哦，自然可以接受哦，明念众生他因烦恼造业哦，威力加持哦，给他自心的机会。好，接着是讲声闻律，这上面倒数第四行开始是这个是讲这个本经啊，本经。那接着是在讲这个声闻律，就倒数第一行啊，世尊在世，就那时候的哈，只要是有比丘或者比丘尼犯了根本大戒哦，允许他做语学沙弥哦，虽然是可以避免于来世堕恶趣受苦，但是他现身是没办法解脱生死哦。这语学沙弥哦，就是主要啦哈，目前所看的文献就是有做到的，只是跟犯淫戒有关系的，其他的好像没有看到文献记载说，假设你杀人杀死人，可不可以做语学沙弥？目前有的就是大概犯淫的哈。那我们刚说嘛，佛十二年中没有自戒，杀盗淫妄这些没有自戒，但佛自戒之后，犯的才是就是。佛自戒之后，如果你有犯了才是犯戒嘛。那这个造成佛自戒的因缘哦，就是有一个叫六群比丘，六群比丘不是有六个群体，而是由六个人而组成的一个群体。那这些人就是佛自戒的因缘，因为他们造了这些行为哦。那我们这边不细说，只是说在没有佛自戒之前，造了这些杀盗淫妄，不会失去比丘的身份，不会失去出家人身份，但是佛自戒之后就失去了比丘的身份。那说这边所说的语学沙弥只有一个犯淫戒，就是这种情况有看到文献记载呢，目前所看到的其他的杀人啊、这种偷盗妄语的、妄语就指的是什么大妄语、未证言证这一个、那偷盗就是如果是照那时候国法五千以上啊，好像目前是没有看到了啊。那我们刚说提到嘛啊，没有自戒以前犯的没有失去比丘的身份，所以这些所谓六群比丘他们就是佛自戒的因缘嘛啊。但是这些人最后他还是在佛的教导上也是有成就的哦，也是有成就的啊。好，所以从声闻律典来说了啊，你受戒之后，假设烦恼现起，或者是环境的影响，不管怎样，你就是犯戒了。犯戒之后呢，你可以忏悔，忏悔之后就恢复清净。如果不是犯到根本重戒啊，假设你杀生啊，杀人最重嘛，那你杀人有很多情况啊。第一个，你预想你是要杀这个张三哦，当你杀的时候，你还是确定他是张三哦。那杀了之后，你用种种方便。张三被你杀死，最后断气的当下，这个时候杀生的根本戒啊，根本重戒就成立。假设呢，你本来是想杀张三，但是你杀的时候是杀到李四，好，就有很多种情况了。你要犯到根本重戒也不太容易哦，就是意思就是说，要很多种情况都具足才是算是犯根本重戒。那如果以比丘来说，就失去比丘的身份嘛，但是你还是要忏悔啊，因为你。除了破了根本戒忏悔之后没办法恢复清净，但是你还有业的过失嘛，就是你造这些行为本身就是错误的，就是过失，将来就是遭受苦果，所以等于说它有好几种面向可以去说明的。那在现存，我说现存啊，我没有说一定就是依这个标准，在家的五戒只要翻到根本的重戒的话，照理讲是比较难进一步再求受所谓的出家戒乃至八关斋戒 哦，这个请大家要稍微留意。但是这个有趣的一个事情啊，有趣的一个事情是什么？我们说杀盗淫妄它是性戒嘛，就是你没有受戒，有没有受戒它本身就是这种过失。啊，不饮酒好像不算是性戒，那到底算不算是这个所谓的五戒中的重戒？那什么情况叫犯到这个不饮酒的重戒？好像也目前看到的也没有那么明确了，所以这是就是注意的，是杀盗淫妄这个不管你有没有受戒，它本身就是一种过失，很大的过失啊，所以要避免造这些行为，将来就不会受苦。那这边所提到的假设啦，假设不小心毁犯的，还是可以依着念佛的愿力，那也是借由佛的本愿的关系，就可以不受三恶趣的种种痛苦遭受了，将来就不会。最后两行是举这个声闻律，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世所制的这些戒。我们说迦摄大迦摄尊者嘛，在佛灭后的夏天，他去结集金或者是法跟律啦。那一般我们说金就是由阿难所送出来啊，那与会大众认可。那律就是优婆离嘛。那时候他就提到，只要是佛制的戒，一个都不能省略；佛没有制的，就不能去，佛弟子不能制嘛。所以这个戒律戒本身具有释迦牟尼佛制的，一直延续到现在。那可能跟现在或许有点不太一样啊。那我们要有时候也就会有分作，到底是持守戒条呢，还是要掌握他的自戒的精神？这就靠大家去理解、去抉择了。好，那我们接着来看第五个这边有提到嘛经文这边若有女人临当惨死，受于疾苦，若能自心称名礼赞恭敬供养彼如来者，众苦皆除。所生之子身份具足，形色端正，见者欢喜，立根聪明，安稳少病，无有非人夺其精气。那这个标题导师这边用这个什么女人生产难生产难或是难生产难，就等于说他有可能有几种情况啦第一个就是生产中的种种困难，或者是难产他就生产难就是包含这些内容。好，那接着看导师的解释在鬼医这边是在这边的第一句话导师说这个怀孕生产有时候遭受痛苦当然这个是导师说明就是生小孩从原理的自然现象就如同这个瓜熟蒂落，就这个种子成熟了自然就掉下来的意思，照理讲应该是没有什么痛苦照理讲这是从导师的一个观察去说明的好，所以他在他所看到的就是比较困苦的妇人在生产者之前呢还要在田里工作所以好像是没有得到太多的休息那接着我们看标题鬼恶虽然生产的时候或许会有点痛苦，但是应该不会太苦，这是导师的说法。那之所以会觉得太苦大概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是怀孕期间没有好好的调养身心可能是饮食或是起居生活的步调或者是心情起伏太大多撑多饮等等情绪波动太大，这些这个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可能就是平时比较娇生惯养，比较没办法看人当然现在医学上的说法或许不太一样所以只要身心呢有点躁动就会感觉到日夜不安那除此之外可能真的会有所谓的产难，就是难产的发生这可能跟过去的业所关系好，这是导师说的一个说法。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先到这边我们下次再接着那我们请合掌。